一年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若歌教会有机会让父母能够有婴儿奉献礼。所谓婴儿奉献礼的定义，大概是说把两岁左右以下的孩子奉献给主。所以我们当中孩子已经十四五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参加这个奉献礼。婴儿奉献礼，它最主要的是让父母亲在教会、在上帝和神的子民会众面前表明，父母因为明白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们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来养育所献的婴儿。同时观礼的会众也有一个表示，愿意帮助这些父母亲。我们并不是都能够认识等一下的这五对夫妻，但是认识他们的也愿意帮助他们，一同扶持孩子们属灵生命的长成，包括愿意参加儿童主日学做老师。你不认识这些父母，你若参加儿童主日学做老师，你也是表明你自己愿意委身来帮助这五对夫妻。所以在这个简短的礼仪当中，最主要的是父母亲表明愿意慎重地挑起养育儿女的责任，同时能够一直调整自己跟神的关系，以感恩的心领受神所赐的产业。所以等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会问五个问题，我等一下会请这五对夫妻跟他们的孩子抱着孩子到前面来，一个一个叫到前面来的时候，请你们先面对会众，一直到都站齐了之后，我请你们转过来，然后我会问五个问题。问的时候请你们五对夫妻举起手来，抱着的孩子不要掉下来，大声地说我愿意，这是最主要的。好，我先介绍第一对，郭丽荣、郭汤维丽和他们的孩子郭小爱、郭小月，是不是念月乐？ OK， 好，念乐。好，请你们到前面来，然后面对会众，好不好？面对会众。郭丽荣、郭汤维丽他们的孩子郭小爱 Debra、 郭小乐 Clara。 第二个家庭，许玉夫、张维涵他们的孩子许晨毅 Nathaniel。 许玉夫、张维涵、许晨毅 Nathaniel。 第三个家庭，于鹏、戴芳芳他们的孩子于远桥 Grace。 于鹏、戴芳芳、于远桥 Grace。 第四个家庭，王豪文、徐诗雅他们的孩子王富言 Theodore。 王豪文、徐诗雅、王富言 Theodore。 第五对，第五个家庭，江武、石慧和他们的孩子江伯俊 Handsome。 江武、石慧与江伯俊 Handsome。 好，请你们转过来，好，转过来稍微退后一点，好，我可以看到你们。好，请你们五对夫妻父母诚恳地回答底下这五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成为儿女信仰的榜样，以你 属灵的言行成为儿女学习的典范，教导他们建立个人与基督的关系。请回答。好，第二个，你们是否承诺你们要继续的经营美好的婚姻关系？因为美好的婚姻关系不仅能给儿女一个稳定并安全的环境，也是他们成长与成熟的重要因素。你们是否承诺？第三个，你们是否愿意融入群体，经历教会里团契的生活？相信你们并不愿意儿女离群所居，所以你也必须主动的参与他们的团契生活。你们是否愿意？第四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全家成为侍奉神的家庭？如何为儿女树立一个服侍并爱人的模范呢？乃是以你们自己的榜样，让他们学习愿意牺牲小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们是否愿意？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凡事三思而后行，能够成为智慧行事的人？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把自己全心献上。你们如何支配时间、精力、才干、金钱，将来对你的儿女们产生深刻的影响？你们是否愿意？感谢主，愿主悦纳你们的心志，也纪念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全家。我们为上帝的作为感谢。好，请你们把可以回座，把孩子们也带回。今天是母亲节，按照惯例，我请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站起来，让会众能够看到你，并且也为你们今天来庆祝。请坐。今天是母亲节，人因为一般启示、自然启示的认识，晓得在人际的关系里有许多特别的角色、特别的身份。今天是为了纪念、庆祝母亲。母亲的特别可以从这个节日在一年的日历上的位置你可以看得出来。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这个节期是带着一个策略性的位置。一个女子她要能过母亲节，她必须先经过很多的节日。每年从一月开始，一个女子要能够庆祝母亲节，她先得过过情人节，二月十四号，他必须有一个男子跟他交往，愿意在一个烛光的点缀的一个餐厅里面，握着他那一双柔弱无骨的手。情人节，他必须先有情人。过了情人节之后，他必须过过妇女节，三月八号。妇女节，她必须从一个情人成为为人妻，能够经历上帝所特别设立男女之间那特别的关系，结婚了，成为妇女。妇女节一过完，突然之间，这个女孩子发现，她马上要过愚人节，四月一号的愚人节。他发现爱情好像只是一个骗局，突然之间他发现，哎呀，当年那一些
海誓山盟，好像一个骗局一样，好像上当了。但是在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应付这愚人节的时候，她却发现她开始过儿童节，四月四号儿童节，她怀身孕了。
她得经历过儿童节，
所以她本来想这个愚人这个骗局怎么办的时候，
有了儿女了。然后这位女子就发现过完儿童节之后，就是不停的五一劳动节，不停的劳动，不停的劳动，不停的劳动。过完了数不尽的劳动节之后，一切都过完了，很可能二三十年之后，他才轮到母亲节的滋味。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母亲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座的母亲对自己的儿女，在座的每一位从自己的母亲受的影响，不论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感受，能够将感恩归给你。若是有一些母亲心里觉得有成就感，愿你让她把感恩归给你。若是有失望的、遗憾的，把信靠归给你，因为是你在创造的作为中设立的母亲的角色。你不只是创造的主宰，你也是救赎的主宰、更新的主宰。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感受，愿意把感恩信靠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我用略带幽默的方式做引言，要讲母亲对儿女一生的影响。因为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幽默一下， Sense of humor 其实对人生是有很多很好的作用的。至少今天我需要，因为这是我失去地上母亲之后的第一个母亲节，两个半月以前，还是很新鲜的记忆。我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作为经文：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来讲母亲对儿女一生的影响。这句话原来的背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言。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宣言。但既然上帝愿意乐意用母亲做一个比喻，我就用这段经文来讲母亲对儿女一生的影响。从释经的严谨周密的角度弱了一点，但应用在今天母亲节，我想差强人意吧。母亲与儿女的一生，母亲对儿女的一生的影响上有那独特之处。男人与女人、夫妻父母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都有责任，都有影响，都有贡献。 但是母亲有她非常独特之处。圣经刚才读的经文用生理上的这个特征，吃奶喂奶，把这个特征勾画出来。这个动作，这个画面，把母亲与正在她怀里吃奶的孩子那紧密不可分的关系勾画出来了。在21世纪，女权运动所造成平等的观念，妇女教育机会所产生女性成为社会中优秀才干不可否认的现象，双薪的财经文化，现在的家庭很少能够避免这个双薪使得他们能够积蓄来储蓄的这个压力，这个结构。所以丈夫现在已经开始要做许许多多40-50年以前妻子传统所做的事情。我前阵子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前面两排的家庭，孩子一哭先站起来的是谁，你们猜？哇，我就很怕师母看到这个画面。先站起来的都是爸爸，大部分时间第一个站起来的持续性的都是父亲。要做一样的事情，但有一样事情是丈夫怎么样也做不了的，就是喂奶。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妻子跟她的先生说，到卧室里解开上衣喂奶去，你听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吩咐，你听不到这样的一个要求，你听不到这样子的交代。丈夫会起来去喂奶，但用的是一个瓶子，上面套着一个奶嘴。这个动作，这个画面，这个喂奶的这个画面，其实是在这之前另一个画面延伸出来的结果。婴儿是在母体中受孕，一天一天，几个礼拜几个礼拜，将近10个月生出来。就连出生之后，那个画面还继续持续着，你发现有一个脐带连着这个母体跟这个婴儿。男人再怎么想也做不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混乱性别的时代，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混乱性别的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男性女性在一起结合独特关系的时代。所以美国的最高法院在6月份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个他们的决定。但是再怎么样混乱，没有男人能够取代这件事情。世界先生的冠军，曾经做过加州州长的，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了，那一位 Arnold， 那一位粗壮身形的 Arnold， 他也只能够在好莱坞所拍的一个幽默剧里面、笑剧里面成为一个肚子大了的男人。上帝让母亲与儿女的连结，这一个紧密不可分的连结，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就好像耶和华说，世界上有哪一个母亲，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正在用力。你要知道，婴孩吃奶是，当我们说使出什么吃奶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很强的力量的。耶和华说，哪有一个女人，她的孩子正在她的怀里吸她的奶，然后这妈妈说，哎，我孩子到哪儿去了？意思就是说忘记这个孩子存在了，不可能的事情。母亲对儿女这个影响， 紧密不可分的连结，其实是继续延伸到断奶之后都还在发生的。所以这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就算断奶之后，这个不可紧密不可分的关系一直继续的维持下去，对儿女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听人家说过，说哎呀，你这个人都已经40岁了，怎么跟你妈妈的什么带还没有剪断，脐带还没有剪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一个40岁的人走来走去还接着一个脐带，旁边不久旁边也跟着一个60、70岁的人。这是一个俗语，这个俗语就是讲说，一个人已经到30、40岁了，他不知不觉的，他母亲对他的影响，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还在那里。生理上的期待，心理上、思想上、习惯上的连结，紧密不可分。可是母亲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毕竟是一个凡人。什么是凡人？凡人就是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有几样事情是没有人能够不经过的。世界上中国人说，人一生用四个字来做总结，哪四个字？生、老、病、死。母亲与儿女的一生，母亲对儿女的影响紧密不可分，自然而然潜移默化。我就从母亲的生、老、病、死对儿女的影响来讲第二点。生，一个母亲在她生儿女之前，她自己的人生、她自己的成长就已经开始影响她还没有生的孩子了。英文说先天性的和后天性的，一个母亲她自己先天独特的个性，加上后天她自己生长的环境、历史对她的塑造，在她还没有生下孩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她将来要生的儿女。造成一个母亲她自己的习性显明在她儿女的身上，这个结果其实是很微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想，一个个性很好的人，心性、教育程度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将来所生的孩子、培育的孩子大概也是一个成功的人。这是我们现在华人的父母在自己的儿女渐渐到了所谓交朋友适婚的时候，常常会想要告诉我们的孩子，爸爸妈妈想要知道你交的这个朋友，我们不只是想要知道他交的朋友这个人，我们想要知道他交的朋友的什么家庭、父母。因为我们中国人说龙生龙、凤生凤，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结果是很微妙的。我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个母亲，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很怕蜘蛛，她一看到蜘蛛她就尖叫，她就跳起来。你会发现有可能她的孩子也变成一个一看到蜘蛛就怎么样，
就尖叫了孩子，因为在他的环境里，生长的环境里，发现他的妈妈有一天看到一个墙上扒着一个有八条腿的东西，就尖叫就跑，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跟着尖叫就跑。但是你知不知道，同样的一个母亲，在他所生的三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孩子成为见到蜘蛛就打的孩子，他一看到蜘蛛他就打。他没有害怕，他没有退缩，他没有躲却。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面想，我要解决掉这一个让我妈妈害怕的东西，所以他造成了一个习惯，见到蜘蛛第一个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他打死。同样的，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这个样子。在座的母亲，你必须知道这个关系，因为你很可能是一个很殷勤、很细心，凡事都想得很周到。你在处理家事、你自己的公司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上都是一个尽量想要以身作则。刚才我们讲过，来在儿女的面前造成一个榜样，就是人生要做，你要做一个细心的人，有计划的人，对时间的这个掌握各方面都要很有节制。很可能你的儿女在这样熏陶之下，也是一个很能够节制、能够用时间、能够很多事情都周密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在座的母亲，如果你的孩子因为什么事都已经被料理好了，变成一个非常邋遢的人，你不用太自责。或许我这样讲好了，为什么同样一位母亲，为什么她的儿女有这么不同的反应？就是道理很简单嘛，我们中国人很懂的。我们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吃一种米可以养各式各样的人。如果一种米可以养百种人，一个母亲生养出两种孩子，有什么好诧异的呢？其实母亲啊，你像是一个古董一样。我下面举的例子是一个古董，二三十年前还是一个常用的东西，现在几乎变成古董了。就是要有相片之前必须先有什么，你看年轻人都不知道，四五岁的人都知道，要有一个相片印出来之前必须先有底片，必须先有一个曝光之后的底片。我为什么是古董？我在我家里想找一个底片，现在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相片，我们受洗的时候，哇，是牧师长老最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时候，因为啪啪啪到处都是闪光灯照，全部都是数字照片，没有底片。在座的母亲，你其实就是一个底片。你要知道，底片印的时候很有意思，可以按照对的方向印出来一张照片。你对你儿女的影响就像一个底片印在儿女的身上，但是同一张底片反过来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印出一个刚好左右相反的东西出来。跟我年龄相似的，我们的父母都是经过战乱动荡时代的人，跟我年龄相似的人，我们的父母经过先是抗日，然后内战。我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你的父母都经过这两场战争的洗礼。所以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我们的父母多半都是克勤克俭的人。
而且很能吃苦，有那种坚忍的意志，而且任劳任怨，耐劳，愿意付出，愿意自己是一个有这种责任感的。我们的父母多半是这个样子，靠着自己的力量一直在努力的人，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人都没得靠的日子了。其实大时代对人的影响是这个样子的。 Tom Brokaw， 美国 NBC 电视台夜间晚间新闻的 icon， 象征性的人物，代表性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The Greatest Generation》，美国最伟大的时代，最伟大的时代的人。Tom Brokaw 说，美国最伟大的时代的人，就是那曾经经过大消退、大消极 （Great Depression）。然后紧接着又经过第二次大战煎熬的那个时代的人，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最伟大的时代，二战时候的时代。跟我年龄相近的人，我们的父母是经过那个时代洗礼的，不但造成他们克勤克俭、吃苦耐劳、自己负责任的精神，而且当日子越渐宽裕之后，那过去曾经匮乏的日子好像炭火烙印在他们的生命里，烙印在他们的每一个细胞里，怎么样现在再宽裕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去掉他们那曾经匮乏的日子的影响。这样子的母亲，她自己的人生与儿女连结在一起，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高我两届，也不是我同校的，是因为我大一大二跟五六个人一起租了一个公寓住而认识他。他比我高两届，他是所谓的本省人，因为他的父母是在1949年之前就到了台湾的。他的母亲是经过日据时代的台湾人，他的母亲靠着替别人洗衣服帮助家计，他的父亲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他的母亲靠着替别人洗衣服把11个孩子养大，能念大学的就送进大学。那个时候洗衣服不是到人家店里家人家家里去收一些衣服，然后回到家打开一个机器丢在里面，水龙头一开一按，那时候洗衣服是一件一件跪在地上或者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个大脸盆大盆子放进水，然后一个木板在那边搓搓搓，一件一件这样搓出来的，就靠给人家洗衣服挣取那一点点的金钱，把11个孩子帮助自己的丈夫养大送进大学，何等的祝福。但你晓不晓得，祝福也可以是包袱。我是认识他一年多之后才第一次在我们凑够的钱买一些豆腐干、猪头皮、 两瓶高粱酒，一起享受某一个周末的晚上的时候，他提到他的母亲，认识一年多了。他说他的母亲现在那个时候手指弯曲驼背，直不起腰来。一个本来大概也没有160公分的妇女，现在每天站起来的时候一量，说不定140公分都不到。他酒后所说的话，眼睛通红，泪水不禁。我跟他在一起两年，我们大学同学到了寒暑假会约了到彼此的家里去玩，到新竹，到苗栗，到台南，到屏东。这个朋友从来不提你们这个暑假可以到我家里来玩。40年后，我2-3年以前回台湾，有机会又偶然遇到他，随便谈起家里人怎么样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在台湾的银行界略有成就，生活宽裕，也把自己的母亲常常接到家里来。你知道他跟我说的是什么吗？他说他的妈妈每天都在责备他何等的浪费。特别是我这个同学，我这个朋友对自己儿女，在他的眼目中，他的儿女比起同班同学所拥有的那些所谓的 gadget 所有的东西已经少很多了。他那曾经到现在我不知道手指弯到什么程度了，一天到晚就骂你这个浪费的儿子。祝福可以是包袱的，在座的母亲，你对你的儿女的影响是不是也说也是这样子的复杂呢？在座的每一位，你母亲与你生命的连结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微妙？生，我把老与病并在一起讲。全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带来了一个社会家庭人际关系里新的挑战。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现在正在经历这个挑战。我用挑战这两个字，因为人因为平均寿命的延长，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自主很久的父母，转为需要依靠自己的儿女。当一个母亲曾经10几20年关爱照理料理自己儿女的一生，现在突然之间要转换这个角色，成为被关怀者，成为被照顾者，成为被照顾的，这个角色的转换，说的容易，做的很难的。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需要被关照的生命，一切是从零开始，好像是一张白纸一样，你照料他，他就照着你所照料的来承受，当然有时候会反抗。但一个母亲已经有了那么多年人生的痕迹刻画在他的生命里，有了许多的习性，一下子要变成被照料者，被关怀者，这个角色几乎是没有办法 调试的。有一个中年的姐妹把母亲从家乡接来，带着一片奉养母亲的孝心，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来找牧师师母。为什么？为了一件事情怎么样也过不去，相处困难，甚至到一个地步这个母亲说，我回家算了，我回家乡算了。你知道是什么事吗？这个姐妹的妈妈她习惯留各种袋子，什么样的袋子她都留，纸袋、塑胶袋，那种薄得不得了的塑胶袋，或者是厚一点的塑胶袋，那种根本就品质低的塑胶袋，或者到 Macy 或者是到这个 Bloomingdale 带回来，说什么袋子都留。他把它折得好好的，那个塑胶袋把那个气排掉之后折得好好的留在那里。先是在家里面的厨房餐厅旁边的角落里堆这些袋子，堆到这个地步，这女儿跟他说，这个东西不要丢在这里，吸尘也没办法，上面积了很多尘埃。跟他妈妈说，这个袋子没有用的，你就把它扔掉吧，你留它干什么？哦，这个干什么是不需要回答的，就是要留着它。这女人说，不要留在这里，我吸尘都没办法吸，整理家庭扫地都没办法弄。妈妈说，这是你的家，现在是你管我了，没关系，我不放在厨房里，我放在我卧室里可以吧。哎呀，就在他的卧室的那个摆灯的那个小桌子旁边堆。有一天这个女儿到卧室里面去也要吸尘，一看不得了，已经堆到比那个床旁边摆灯的桌子还要高的两叠。跟他妈妈说，把它丢掉，这个没有用的，你留着它干什么？不丢。 有一天这个女儿冷不防趁着妈妈不在卧室的时候，把它丢了。妈妈发现之后就告诉他说，你要我走人你就直说。丢我的塑胶袋干什么？跟这个女儿吵着说，我马上要回大陆。问题是他连买票都要请他女儿替他买的。女儿跑来找牧师师母讲，怪谁呢？从女儿的角度，没有用的东西，妨碍整洁的。这个女儿是一个愿意持家的一个姐妹，她愿意打扫房屋，是好的。母亲，或者在那一段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他曾经为找不到一个袋子吃了很多的苦，因为找不到一个袋子多带几样东西吃了很多的苦，像炭火一样烙印在他的生命里。你说牧师师母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就告诉这位姐妹，你还是丢，但不要把整个丢掉，你从它那个表面隔几层抽一寸两寸去丢。所以你丢的时候呢，你也痛快，对不对？非常的痛快。你想丢的东西怎么样？你扔了。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丢到一个地步，你的妈妈一进卧室怎么样，就联想，你要我走人就告诉我嘛。生命的连结可以是纠结，生命的连结也可以是那 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牧师可以告诉这个姐妹把这个小东西丢掉，有一些大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是很重要的，很严重的事情。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可以施行强制性的要求，可以叫自己的孩子在他该听话很严重的事情不听话的时候，可以叫他去墙角站个三分钟。谁敢叫自己的妈妈你去墙角站三十秒吧？ Time out。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很严重的重大的事情，譬如说看医生，看了医生之后医生开药。我带我的妈妈在台湾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发现台湾的健保已经成功到一个地步，造成一个，这不已经不是全民健保，是全民看病运动，已经造成一个全民看病运动。所以那个医院里面，特别是那些一级医院，我不要讲它的名字，名医院，说不上水泄不通，但是你走到那里的时候，你发现通道、走廊、候诊室、领药处、付款处，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如果你推着轮椅的话，你还真的要技术很好，在那个人群当中 negotiate a path， 然后你坐下来等了半天看着医生。一个医生，大部分的医生看诊都是半天，早上和下午，四个钟头挂号可以挂到100多号。四个钟头是几分钟？240分钟。挂号挂到100多号，你坐在里面，你那个屁股感觉到前面那个病人的热，好，那你自己的热还没有进入那个塑胶之后，你就大部分就要站起来了。医生头也不抬，咳咳咳看一些病例。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医生很有意思，以前我们家小孩子小时候，我们 Piscataway 有一个医生，什么样子小孩子事情我们都找他，所有的疑难杂症去找他，他都有答案，而问题是他的答案都是对的。现在的医生不是了，你去跟他看内科，他叫你去看别的科，他要你去抽血，你刚刚抽过血，在那里做过检查，他再去抽一些血，为什么要做别的检查，要看另外一科。所以带我妈妈去看病的时候，那个过程拖得很长。有一次那个科的就叫我们去看另外一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去看就是了，然后就把那个该看的东西交给护士，就交代我们去，我们又去挂号，一挂又是2个礼拜以后。好不容易看了医生，我母亲从来没有见过的医生，给我母亲开了药之后到药房领，回家的计程车上我妈告诉我说，她开的那个药你不要叫我吃啊。我说啊，你不要叫我吃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这个医生人就不可靠。我说妈妈，人家是医生哎，人家经过考试。我还跟他讲他是某大的医生，那个某大我也不要提，因为那个某大也是我的某大啊。哦，他是什么大的医生哎？你猜我妈说什么话？猛大有什么了不起？神气的要命。哎呀，我就想，我说妈，40多年前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放榜，猛大那两个字曾经让你嘴巴裂开合不拢2个多月。我妈说，你看，他就不是个可靠的人。哎呀，我就试着说服，想要告诉我妈妈说，现在的医生或许态度没有怎么样，就想要告诉他说他的判断力。你猜后面引发的是什么吗？他就告诉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某一件事情上没有听他的意见，所造成后来显明我是错的。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在这件事情上是谁到墙角去站了？ 你有照顾母亲的责任吗？如果你有这些纠结的话，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对你有一点帮助。老与病，最后第四个字。2月17号早上5点，我接到我哥哥的电话，说妈妈昏倒了，没有摔倒，因为雇了看护就在他旁边，在上厕所的时候，哥哥说正要送去急救，送去 emergency， 让你知道这个消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美玲跟我马上上网找了一班最早到台湾的飞机。我是在大年初一凌晨5点到台北，原先的计划是马上叫计程车到某大医院去。哥哥说下飞机的时候打个电话来，我打去的时候，我哥哥说回家吧，不用去了。我做了将近40年的游子，心中的思绪不需要在这里重述。我们当中有些人经历过，也正在经历。从那天开始，这一些人没有办法控制的情绪，像海浪一样，有涨潮，有落潮。我就一直去想一个画面，1989年，在我的家里，经过那么多年的尝试，那么多年的努力，那么多年的被拒绝，心情好的时候是婉拒，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怒责。在1989年那天的晚上，在我妈妈的床边，她让我带她做决志、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祷告。1990年，若个教会受洗班的夏季班，他在上这个受洗班。好不巧，教会排我那一年夏季做受洗班的老师。以前的受洗班跟现在的受洗班不一样，负责的同工基本上咬着牙负责13节课。不像现在可以排牧师长老。我妈妈一辈子是老师，现在我做她的老师。最主要的是我妈妈是国文老师。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书法，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你们不知道还有一种书叫狗书。狗就是呜呜呜叫的那种狗书。因为我从小学1、2年级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的就是张宏写的那一笔狗字。我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写的字是狗字、狗书。我后来对我妈妈讲我写的字是狗字，我的解释是这样子，她对我满意的不得了，欣赏的不得了，得意的不得了，我是她的小犬、爱犬，所以我的字叫狗字。 那年暑假我就用狗书在 A building 的地下室的一个教室写下受洗班每一节课每一节课的重点死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再怎么强烈的连结再怎么舍不得的连结仍然必须归向神因为有一天要被剪断再怎么混乱的纠结也可以靠着上帝来解决我们一起祷告父愿你慈悲的旨意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影响我们超越我们过去人生所受过的一切影响从我们母亲而来从在座的母亲对儿女的影响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